我们一起来祷告，为了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一起来寻求神的带领。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同心合一的来仰望你，仰望你的怜悯，因为若非你的怜悯，我们就没有办法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你的恩典，若非你的恩典，我们在你面前就无所获得。仰望圣灵你的能力，若不是你圣灵的开启，我们在你面前就一无所得。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同心合一的仰望你，也祈求主你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将你自己的恩典借着这个瓦器传递到你所爱的人的生命的当中。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一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感谢主啊，我觉得神非常赐福我们期盼教会。我们教会差不多有半年多的时间，这半年多的时间也看见弟兄姊妹在生命的当中有很好的一个长进。期盼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开始认识到学习圣经的这个重要性，认识到在真道上造就自己、建立自己的重要性。所以前段时间也听到一些弟兄姊妹分享，他们的属灵分辨力现在开始增强，他们可以在一些基督教的书籍和杂志上面看见一些的文章，觉得哎，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妥当。我不是要批评别人，而是要建立弟兄姊妹在圣经根基上的属灵的眼光，这个才是非常重要的。要分辨所有来自于人的东西，要包括我的讲道，包括我的教导，要有这个分辨能力是从神来的，要把自己的信仰搭在至圣的真道的根基上面，这样才能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那这些经文记录在以弗所书的里面，就告诉我们信徒在真道上的装备有何等的重要。那最近也听到一些弟兄姊妹分享，他们说天路很窄，天国的道路不好走。听到这样的分享，我感恩的，因为他们认识到我们所走的路实在是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天国的道路，也为他们感恩，因为认识到这一点也是从神的开启而来。那到了这个阶段，我觉得我今天就有必要要跟大家讲这一篇的信息，叫做重新得力，叫做在神面前支取能力。天国的道路是窄的，但是神的能力是无穷的。天国的道路靠自己不能走，但是靠着神的能力必定可以走过去。那这段经文在以赛亚书的里面40章30节，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非常有力、非常鼓励的一句话。那这句经文有起因呢？为什么他会讲这句经文呢？因为在以赛亚书的40章27节，刚才我们读过的，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哀叹，耶和华，我的道路向你隐藏，好像我得不到帮助。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哀叹，我的冤屈没有人查问，我蒙冤你也不替我伸冤。在这样一个背景的下面，神透过以赛亚先知反问以色列人，你岂不知道吗？你岂不知道这件事情？耶和华他到底是谁？耶和华他是永生的神，他是创造地级的主。耶和华绝对不会疲乏，绝对不会困倦的。耶和华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他绝对可以帮助你的。这是一句反问的话，然后他再用下面一句话来讲到说，神帮助我到什么程度呢？他说，就算少年人他们也会疲乏困倦，就算强壮的人他也会跌倒，神的帮助是全然超过所有从人来的帮助。他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乏力。这是这段经文的背景。那这一个必重新得力的 这个信息就带出来我今天在大纲当中跟大家预备的，在神面前重新得力，可以超越天国窄路的这个困难。在神面前重新得力，是我们仰赖神的大能。在神面前重新得力，一定可以胜过所有从人来的疲乏和困倦。在神面前重新得力，是不断得到更新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这是这段经文要带给大家的信息。我们从第一个这个角度跟大家谈，从神面前得心重新得力，是超越天国狭窄道路的困难。我们知道这些经文是记录在以赛亚书的里面。以赛亚先知生活的时代在公元前700多年，公元前8世纪的人物。那个时候他是以色列的一个先知。以赛亚是生在皇宫的里面，他和当时的国王乌利亚王他们是表亲的关系。他在做先知的时候，是乌利亚王疯的时候，看以赛亚书第一章，在乌利亚王去世的时候，耶和华呼召以赛亚做先知。以赛亚在整个的以色列这个国家的里面做了40年的先知，在这40年的当中，他传递了非常重要的信息，记录在以赛亚书的里面。以赛亚书总共有66章，这个经文是整个旧约圣经，也包括新约圣经里面章数最长的，除了诗篇以外的一卷的这个先知书。那我们知道圣经的章节的分配是在差不多11世纪的时候才开始分章节，原来是没有章节的。那这个分了章节以后呢，是很有意思。以赛亚书分了66章，整个的圣经有66卷。以赛亚书的结构，它在前面39章主要涵盖的是旧约的，39章是旧约的这个信息，后面27章主要涵盖的是新约的这个信息。那我们知道新约有27卷，旧约有39卷。写以赛亚书的时候新约还没有成书，所以这一个章节的这个分法是非常有意思的。在前面39章讲新约，讲旧约，讲犹太人蒙神的呼召，带上他们背逆神，结果被神惩治。在后面的27章讲神的怜悯，神的怜悯又临到了他们，神的恩典又临到了他们，犹太人开始悔改。所以在第40章是刚好后面27章的第一章的书。在这一章的经文这里面特别讲到神的恩典怎么样临到那些犹太人，神的安慰怎么样临到那些犹太人，神的力量怎么样加给那些犹太人。那我们就问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得力呢？为什么我们需要从那里，从神那里得到力量呢？因为犹太人他们当初回转的时候是很艰难的，就好像今天我们在走天国道路的时候是狭窄的，是艰难的。那为什么犹太人回转的道路是艰难的，为什么天国的道路是狭窄的呢？耶稣在这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天国的道路是窄的，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罪的缘故。因为罪的缘故，所以天国的道路是狭窄的。首先是我们自己的罪。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呢？那这句经文是从哪里来的呢？它的背景是怎么样？这句经文不是以赛亚当下的时候所讲的，这句经文是以赛亚预言将来，将来这些犹太人会被掳到外邦，被掳到外邦以后，他们又蒙神的恩典，他们要回转，他们回转以后就会发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神，我在你面前我愿意回转，但是回转的道路是这样的艰难，我要回转，我要回到犹太地，我重新要回到我的神的面前，但是回转的这个路是很难走的。那这一个感叹的发出是从哪里来？是因为他们当初为什么会被掳到那个外邦的地方，是因为他们背逆神。他们掳到外邦以后，在那里面受外邦文化的影响，在外邦的罪子里面的这种的缠绕，是因为这个缘故，在罪的当中是陷在那个里面。所以今天他要回转，他重新回到犹太地，他会受那个罪的缠累。这个是 那个回转当中非常艰难的那个问题的一个原因。那犹太人的这个回转的艰难，就和我们这些所有的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跟随神的这个样式实际上是相近的。我们所有信主的人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我们都会有相似的经历。跟随主的路是不容易的，从这个世界回转跟随主，开始走圣洁的道路，走天国的道路是不容易的。在起初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是经历都很好，很平安，很喜乐，很美好，非常好的。但是当你在教会接触一段时间以后，你开始立志跟随神，你开始立志开始脱离那个世界的时候，就开始经历了这个艰难。在这个艰难的当中，你难免就要向神呼求，神啊，为什么这样的难处会临到我，我要在你面前来呼求你。这叫做回转之痛，回转是有痛苦的。在圣经里面有一段的经文，在诗篇的里面，他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再河滚回来。在我们跟随神的道路上，在天国的道路上，我们有一个流泪撒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在这种艰难的当中，我们撒下了这个天国的种子。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天国的种子会慢慢的成长起来，能够让我们在天国的道路上才能够真正的结出那个果子来。这个是这个问题的要点。我自己在信主以前和信主以后有很大的一个分别啊！我相信我们很多中国人有一句话哈，尤其中国男人，叫做男儿有泪什么不轻弹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啊。或者有人加一句话，就指出泪到伤心处哈，是这样说哈。但是不轻弹这个是我们原来失守的，不轻易流泪。后来我信主以后，信了三年多，有一天我突然回顾我信主的经历，我发现我信主信了三年多，流的眼泪比原来的三十多年都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信主以前，这个心是石头的心，刚硬的；信主以后，那个心被神换成了肉心，开始有感觉。信主以前，我尽量麻痹我的心；信主以后，要尽量敏感我的心。所以当一个心变成肉心，当一个心开始敏感的时候，那个痛感就开始有了。这个是我们在生命当中，在生命改变当中的一个必须有的经历。那我自己36、37岁才真正归到主的名下，真正跟随主。前面三十几年在世界打滚，前面三十几年在罪的里面打滚。我说我是属于那种重度污染的人 ，deeply polluted， 整个的生命在世界的里面被重度污染。那现在要走圣洁的道路，就要下猛药，就要动大手术，就难免在生命的当中会有这些很深的这种痛苦的感觉。窄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自身的罪的缘故。在脱那个罪的时候，在脱去那个旧生命的时候，会有痛苦的感觉的。但是这条路是我们必须要经历的。在圣经的里面，神说，在希伯来书，他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受父亲管教的呢？他想到说，在我们被跟随神的道路上，当我们被神要收纳成了他儿女的时候，他要把我们造成圣洁的生命，那我们在罪当中，我们在污秽当中，他把我们拉出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难免要被管教。在管教的当中，你难免会感觉到痛苦。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个是我们流泪撒种的过程，这个是天国窄路我们必须要经历的一件事情。这个地方是窄。另外一个是世界的罪， 所以经文说，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讲到冤屈的问题不公平，如果是我自己的罪，我为我的罪付出代价，我应当悔改，我应当为此这个在神面前承受这一个痛苦也就算了。但是这个痛苦是别人嫁给我的，不是因为我自己的缘故，是他们嫁给我的。所以当犹太人他们开始回转，他们开始不再背逆神，他们开始走圣洁的道路，开始愿意过敬虔的生活，外邦人并不是因此给他鼓掌，并不是因此恩待他们，反而更加的逼迫他们。所以他们在神面前要呼求说，神，我为什么我在跟随你的时候我不是感觉到舒服，世界对我不并不是掌声，反而我会觉得很痛苦呢？世界的罪，这也是所有的信徒在你跟随道路上你觉得千国载的很重要的另外一个点，是因为世界的罪的缘故。当我们愿意跟随主，愿意以圣洁公义良善的生命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圣经说你们就像羊进入了狼群。我们必须在这个当中要去了解我们会经历这样的一个事情。在中国现在很好了，在以前的话信主要受迫害，现在在非洲，在这个中东，在很多伊斯兰教国家信主是要受迫害，要可能有杀头的危险的。在加拿大，在北美洲，现在公立学校禁止基督徒祷告，大家知道吗？然后现在推动给伊斯兰教徒开祷告室，不但允许他们祷告，还要给他们专门辟一个房间让他们在这里祷告，但是不允许基督徒祷告。你看见这个事件的变化没有？各个地方包括北美洲，包括这些所谓的基督教的国家，都开始对基督徒开始有这样的一个逼迫行动。这些的狭窄会临到我们，不单是教会的外面，教会的里面仍然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信徒，很多信徒很多年的，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挣扎，说我的伤害不是在外面，是在教会的里面。我相信很多的信徒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有的同工前段时间，我上礼拜一买菜碰到他，他就跟我提了这个问题，在教会里面受伤。我说在教会里面受伤是必然的，是必须的，一定在教会里会受伤。为什么？教会里面都是罪人，是蒙恩的罪人，只要是罪人他一定会出招，出罪的招一定会伤到你，这是肯定。但是有一点不同，在教会里面是悔改的罪人，在教会里面他这个出的招数会越来越轻，会越来越少，他的生命会渐渐的更新改变。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就是我们服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我说如果你要在教会里面服侍神，你首先预备一件事情，就是准备受伤。我自己服侍神我预备好了，在教会里面服侍先预备的是受伤，不是外面从里面来的。因他受的面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愿意为弟兄姐妹受伤，所以他得医治，因为我们愿意为弟兄姊妹受伤，所以他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愿意为弟兄姊妹受伤，所以神的爱透过我们的爱展现在弟兄姊妹的生命的里面。这个是所有的信徒在教会的里面，我们需要在这个概念上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那在这个当中，我们彼此能够体会到神的爱，神的恩典，不是我对你好你对我好，这个在世界也有的。在教会的里面，你伤害我我会包容你，我伤害你你也包容我，这是跟社会完完全全不同的地方。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生命被神会慢慢的更新改变，慢慢会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你慢慢会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这个是重点。所以我们在华神的这个校训哈，我读华神的四句话，他说叫做吃的苦，挨的穷，受的气，做的功。四句话，我用一句俗语讲的四句话叫做吃力不讨好，就这个意思，不讨人的好，讨神的喜悦。 这个是所有的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晓得，这也是天国窄路之所以狭窄的地方。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那这种的狭窄，靠我们自己，我们一定没有办法胜过；靠我们自己，我们一定走不下去。第二样，要仰赖神的大能。所以圣经他说，你岂不知道吗？你岂不听曾听见吗？永生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乏倦，并不疲乏，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的的确确我们在经历难处，但是圣经反问犹太人，你忘记了吗？耶和华曾在你生命当中施行那么大的神迹，他告诉你他是全能的神。耶和华曾经在你整个的旧约的历史的当中给你无穷的智慧，来带领你从埃及能够进入迦南地，因为他是全能的神。难道这点你忘记了吗？他说，我没有忘记，但是我就是痛苦，痛苦就是痛苦，我头脑知道，但是我活不出来，我没有办法来承受这个事情。这也是我们的问题。上帝要在这个过程的当中，要用他的大能和智慧，按着他的心意坐在我们的身上，按着他的旨意，按着他的方式坐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是上帝的智慧和能力在我们信徒当中所展现的那个方式。我曾经听一位弟兄分享过，他说他原来，我原来在，他说原来在世界上过得很好，因为很容易，他有很多面具，见这个人戴这个面具，见那个人戴那个面具，回到家以后面具就戴很放松，哎呀很舒服了。忽然有一天发现这一道对神不行，神是全能全知的，这个面具戴到哪里也没有用，在哪里戴下神全看见，说这就不行，这个很紧张啊。我为这个弟兄感谢神，为什么？因为神在他信仰的当中变得是真实的，这个神在他生命的当中是实实在在的，这个神在他整个生活的当中已经在他生活的里面变得非常非常的实在，他每天在面对这位神，这是生命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这是圣灵重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在这个根基上面，他开始面对圣灵的圣洁，开始面对圣灵的更新，开始面对自己的生命，开始经历神恩典，这是蒙恩的那个过程。神的能力，神的全能是这样彰显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神的大能是这样。宇宙万物都是神造的，地震和核武器全都在神的掌管的下面，所有的所谓的不可抗拒的因素都在神的掌管的下面。神可以把罪人一下都毁了，可以啊，大洪水神那样做，挪亚的时代全都毁了，只留了挪亚一家，神可以这样做。神可以把整个地球全部毁了，马上换一个新的地球，把这些基督徒放上去，不在这个地球的里面，可以的，也做得到。那为什么神不这样做？那如果我们的罪没有被更新改变，我们到了另外一个星球，把那个另外星球也毁了，晓得这一点吗？所以上帝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他正在预备我们这个永远的家园，但在预备的这个过程的里面，他要把这个当中他所拣选的信徒的生命更新改变，好配得那个将来永远的荣耀。这个是神要做的事情，这个是他的大能，是他智慧所彰显的那个地方。在箴言书里面有一段的经文很有意思，他说，你虽用杵凿吹你的那个杵，将愚顽人与打碎的麦子一起倒在臼中，他的愚妄还是离不开他。他在说什么？他说人的愚妄，人的那个罪性大到一个地步，你拿一个杵跟他麦子一起在那边敲碎，全部都打碎，他的愚妄还是跟着他，没有办法靠外力，靠那种所谓的外面的惊吓，靠着那种的就可以改变他的生命，必须从里面更新改变。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中国人知道啊。作为一位弟兄，他就说，我在国内做了几十年的政治思想工作，从来没有改变过一个人，只能改变他的外表，不能改变他的内心，表面见得我挺好，回去以后根本就是那个样子， 只有神的道，神的能力才能够把我们的生命真正的更新改变。这个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要在信徒生命当中所彰显出来的，是带领信徒有能力走这条天国的窄路，一定可以走过这条天国的窄路，一定能够得到神要给我们那个永恒的那个恩典。这个是道理所在。所以耶稣来，他说我看见撒旦像流星一样从天上坠落。耶稣在十字架说成了，这个成就是在神所拣选的信徒的生命当中的成就。这些生命将来要荣耀神，这些生命曾经是被撒旦诋毁，灵所造的不好，这些生命神把他在基督里面造成一个新人，说我所造的是好的。神的荣耀在这些生命的里面彰显，是在永恒的当中的彰显。这个是神的能力，他的全能，他的智慧要做的事情。疲乏的他必赐给你能力，软弱的他加给你力量。这是这一节经文应许的前面的背景。不是所有的疲乏的神都加给能力，不是所有的软弱的神都赐给他力量。如果有一个人抢银行然后逃跑的时候跑得疲乏了，神加给我力量我可以逃掉，会不会加给他？有个人犯罪想犯大罪比较软弱，神加给我力量我就可以把这罪犯下去，会不会加给他？不会的。神加的是那些真正行走天国窄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跟随神的人，神必定加给他。神的应许是在这些人的生命的里面。这个是圣经的话，从旧约到新约同样的这个原则。这可怜的是在这个世代的里面，很多在这个地方有错误的教导，非常错误的教导。信神吧，神是全能的，神是丰富的，你到神面前什么都有了，没有钱有钱，没有健康有健康，没有家庭和睦有家庭和睦，万事顺利，心想事成，谬解上帝恩典，谬解神恩典。这是成功神学、丰富神学害人的地方。一个信徒来到教会，如果他的生命没有改变，如果没有真正得到圣灵的重生，耶稣说那是地狱之子。教会在信徒的生命当中，在生命的成长阶段，在圣灵的重生上面，教会有极大的责任，将来要在神面前遭账的。这些人耶稣为他们死，为他们钉十字架，用生命把他买赎回来，进入到教会的里面，你们把他们带到哪里去？有没有在他生命当中真正成全每一位圣徒？这个是教会的责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神的道、神的能力是怎么样在教会的里面，在信徒的生命的里面能够彰显出来的。那样的生命，那样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所以 Jocelyn， 我不得不提他。 我不想提他，弟兄姊妹，我不想提他这个人，但是他对教会影响太大，对华人教会影响也很大，我不得不提他的名字。写了那本书叫《不错美好》，那个叫什么美好？那是世人羡慕的美好。耶稣说，当世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有祸了啊！神所看为的美好，是耶稣基督的样式的，不是世人所羡慕的样式的。那真正美好的生命，是里面生命的改变，不是外面物质的丰富。在这个根基上，不能够调整过来的，这个是问题的所在。我前两个礼拜，我曾经得罪过 Jocelyn， 他说奥巴马是好基督徒，基督徒 Romney 也是。结果刚过一个礼拜，神就打他一个耳光，奥巴马开始给同性恋背书了。他刚刚说完，刚出口一个礼拜，下个礼拜奥巴马给同性恋背书。我相信神在警告 Jocelyn， 神也在警告所有受 Jocelyn 影响的人，回到神话语里面，回到真道的根基上面，不要受那些世界的花花的那些的言语，世界那些好处的应许的言语来影响。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根基。我给大家读73篇有一些的经文，我们大家来了解这个天国的道路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73篇的作者叫亚萨，亚萨他来到神面前，他跟神提一个问题，他说 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气力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耶稣说恶人，他们活在世上万事都顺利，他们什么都有，也没有痛苦，他们就平平安安的寿终正寝了，他们也不遭灾也不遭祸。亚当说我不明白，他后面又讲为什么不明白，他说十三十四节，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亚当说我自己是追求圣洁的，我自己要追求神的，因为这个缘故我反而遭灾，我反而受训斥，我反而受惩治。但那些行恶的人却一生这么顺利，不公平。亚撒的问题，后来亚撒到十六十八节，他说我思索怎样明白这事，眼看时机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是再把他们安置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面。他在神的圣所里面看见了世人看不懂的，在世界看不懂的答案。虽然我们的路是窄的，虽然我们在地上好像是受欺负的，但是神要把我们带到荣耀的里面，在这个过程的当中，神允许那些苦难临到我们，是要把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改变，配得那个永远的荣耀。这个才是福音的真理，这个才是福音的真道，这个才是上帝的应许。疲乏的他一定会加给你力量，软弱的他一定会给你能力，你一定可以走得过去，他要把你接到神的永远的荣耀的里面。那些在地上享受的人，他们将来会落入永远的沉沦。这个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一个最后一个时刻来的时候，所有的答案全都清清楚楚的显明了。依靠神，走这条路一定要依靠神，靠自己没有办法走下去。我自己前夫间信主服侍主不算长，四年半也不算太短的，四年半也不算太短，不算长。一般如果你在世上一般的工作也要做了四年的时间，差不多已经比较熟悉了啊，也基本上也比较得心应手了，差不多四年多了嘛。但是我跟大家要讲，我自己做了四年半，我现在我面对我的服事没有更加的容易，反而是更加的难。我亲身的体会是这样，我觉得我现在服事的担子比原来更加的艰难。我面对私欲的罪、肉体的罪征战没有减少，而是升级。肉体的罪、骄傲的罪不是升级的，不是减少，我觉得我的征战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严重。我觉得那个征战我一失败的话，那跌倒的厉害会非常非常的大。我在教会服侍那个责任我觉得越来越来的大，我越来越觉得在教会服侍这个责任太大了。所以到这个时候我很佩服摩西。为什么佩服摩西呢？摩西当初神呼召他的时候，他马上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他马上就说哎，我不去。摩西真的是很聪明，他一下就看出来了这个差事可不简单。结果没推掉，结果他在神面前就服侍了。结果摩西真的他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挑战，他真的就真正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压力，他也真的就忍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委屈。所以神说摩西是在我家里面尽忠的。摩西什么样尽忠啊？每当问题来的时候，摩西他立刻一个动作，大家还记得吗？有问题来的时候，有人挑战他，有人开始反对他，他立刻一个动作是什么啊？ 趴在地上，马上趴在地上，求告神，不是个人揍的，马上趴在地上，神你来解决，我不行。这是摩西，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可以这样子一直的带领以色列人，可以把这么大群的悖逆的人带了40年。摩西是这样，我不晓得神为什么用我这个没用的人，我觉得我在神面前非常没有用，但是我愿意效仿摩西。我不是摩西，我没有他们那么聪明，我当时很火热就愿意服侍主，我当时没有那么推摩西，推没推掉，但是我觉得靠着神一定可以走过去，因为他的应许是真实的。每一位信徒，当你在面对神的时候，你都会面临相似的挑战，在这个挑战的当中，你都要依靠神，你靠着神一定可以走过去。 100% guarantee， 一定可以，所有的难处一定可以胜过，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神的能力会超越我们因疲乏的跌倒。第三样，他说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圣经说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无论你多强壮，你像少年人一样精力旺盛，你像强壮一样人一样，你很有力量，你终归还是有限，你不能靠自己。有一次我带有两个孩子，一个8岁，一个17岁，一个8岁，去一个弟兄家，弟兄家有一头大狗，很健壮，孩子就跟着狗玩，玩了一段时间以后，那狗见了我孩子就躲。为什么？被我的孩子玩惨了，累得不行了，一看他们就躲，一看他就躲，我的孩子追他就躲。他们两个很强壮，精力很旺盛，结果回家的时候两个在车上全去爬上，回到家里我还把他抱进去。少年人也会疲乏，靠自己实在是有限。我去过怡康中心，在尼萨港怡康中老人院去服侍，几乎所有的老人都带轮椅，都坐轮椅的。然后我去他们的房间去看，看见很多的照片，他们年轻时候的照片，很漂亮，很强壮的，男生很帅，很强壮，女生很漂亮，很年轻。但现在坐在轮椅上，都看得差不多，连性别都分不太清楚，衰老坐在那边。人是有限的，圣经说人是有限的，不能靠人，不能靠自己，唯有依靠神。重点是在这边，靠着神你才不会疲乏，靠着神你才不会跌倒。但是可怜的是，在这个时代，人常常靠自己，就在教会的里面有人也是靠自己。有一次我听到一个教牧同工跟我分享，他说我今天工作了14个小时，哎呀很厉害。我后面想听他一句话说，感谢主啊，他说我是靠我的自己的意志。我当时快垮下来了。在这一个点上，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在神面前去服侍神，到底是靠自己还是靠神。我有点迷惑的，我觉得有点迷惑。大家常常有一个错误的两分法，要么我是靠主，靠主我就躺在睡觉，我什么都不管，我是靠主的；要么是靠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做的，这不是神做的。这两个都是错的。圣经在使徒行传，保罗和雅典人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每一口气都在乎神。如果神不供应我们，我们连这口气都没有，我们立刻会趴在地上。所有的事情都是靠着神，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神在造我们的时候就给了我们能力，让我们可以做这些的事情。神在天上也在维持给我们有这种能力，让我们可以使用这种的能力。只不过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谬用神的能力为自己作恶，另一个方向是善用神的能力为了神去服侍神，去荣耀神。这两个是不同的，那个根基从神来的能力是一样的，所有的能力都是从神来的。所以保罗说，我凡事都可行，靠着那个加给我力量的主，我凡事都能做。
重点是这个，一切都是仰望神，一切都是依靠神。这一点是我们非常非常需要警醒的地方。在我们做神事工的时候，如果我们以为靠自己，如果我们真的从心里面觉得是靠自己，你难免会把荣耀给自己。我再重复这句话，如果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在做事工的时候，我觉得是靠我自己，我真的是靠我自己，你难免会把荣耀归给自己。你了解吗？把荣耀归给神是变成一个口头的，你心里面不是这样想的。只有真正在神面前完完全全匍匐在他面前，我的动作全然都在乎你，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靠着你，那样你才能够真正的把荣耀归给神。这个是在这个时代非常需要警醒的地方。我知道很多的信徒有意无意的在靠自己，就难免落入到骄傲的里面，落入到疲乏的里面。有一天他一定会疲乏的，一定会垮下的。包括有一些教牧的同工也是这样子靠自己，有意无意的靠自己，难免会疲乏，有一天就会跌倒。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忧郁症 depression 在这世界见的比较多，但是你们知道不知道，现在很多的传道人牧师有 depression。 为什么他们会有 depression？ 在台湾有个师母 depression 就地步到自杀了。为什么会这样？靠自己还是靠神？这个是一个根基上的一个事情，这个直接影响到我们生命的根基。依靠神，凡事仰望神，能够真正在神面前得到那一个属天的平安。完完全全的依靠神，在神面前能够真正的得到那个属天的安息。完完全全依靠神，才能够真正得到那个属天的喜乐。摆脱依靠自己，这个是我们所有的信徒在我们生命成长阶段，我们需要去面对，我们需要去对付，我们需要去做的事情。把自己的生命的根基不再建立在靠自己的上面，不再建立在靠人的上面，建立在单单靠神的上面，让神的能力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要体会到神的能力才可以，要真正经历他的能力才可以，这个是重点。所以后面第四点，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强壮的人不行，少年人也不行，那但那等候耶和华的他必重新得力。这些经文很有意思，他说必重新得力，他说这个重新得力是必然的。那这个必然性有没有发生在我的生命里面？为什么我常常疲乏当中而落？这个必然性有没有常常发生在我生命的里面？我是不是一直得力？我还是偶然有下力气，其他时间都是趴下的？那为什么这个必然性没有临到我们呢？问题出在哪里呢？等候耶和华的，等候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要紧。请大家留意，他没有说那相信的，他没有说那求告的，他说等候。难道我们相信没有用吗？难道我们求告没有意义吗？不是。那为什么他不提这两个，他说那等候的？为什么？真正相信的，正确求告的，必然会等候。那个等候那个字和我们的信心有关，那个等候那个字和我们真正求告是否合神的心意有关。有没有了解到这一点？等候这个字是信心的表现，等候这个字是经历神的必然的那个过程。犹太人在埃及地的时候，在走旷野的时候不能等，我现在就要喝水，我现在就要吃肉，我现在就要葱就要蒜，我不能等。神说什么？这些人存着不信的恶心，不相信神。门徒跟耶稣在海上传进了水， 门徒就把耶稣摇醒，哎，夫子啊，我们要上命了，你不起来帮我们划水，还在那边睡觉。耶稣说什么？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呢、啊？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紧急和等候之间，都能够验证我们的信心到底在哪里。当然有的人说，我是为教会大发热心，我为事工大发热心，所以我不能等，要成就神的大事工，仍然是等候的功课。因为要晓得，真正神要成就的事情是他自己要成就的，我们是他的器皿，我们要等候被他使用。这都和我们跟神之间的信心是有关系的。等候这件事情是一个基督徒跟随神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是一个基督徒经历神的能力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学习等候，当你等候的时候，当神的能力碰到你，当神的能力在你等候当中，在你生命的当中，在你困难的当中显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对你整个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远远超过那个难处，远远超过那个事情。我知道以利亚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先知，在加密山上一个人斗850个先知，大家晓得这个事情，非常有能力。然后雨下来以后，亚哈王是赶着车走，以利亚是徒步，他跑到他的车前面，在这一个事情上，以利亚大胆得胜。后来他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也许别往后说，我明天就是要杀你。然后以利亚就开始逃跑，跑了一天就跑不动了，在罗藤树下要求死了。他是怕杀头吗？原来亚哈找他就要杀他的，后来他靠着神去，实际自己是找亚哈王。现在耶洗别说要杀他，还没有派人来呢，他已经吓得不行了，跑一天就不行了，叫死了。后来神差天使来让他休息，让他吃饼，重点不是吃饼和休息，不是吃点饼睡三天你就可以了，不是，重点是神加给他力量，他重新学习依靠神，再走40天40昼夜再去西奈山，一直依靠神，一直仰望神，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依靠自己的必然疲乏和跌倒。这个是经文给我们的应许，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如鹰展翅上腾，神他像老鹰一样把我们这些小鹰搅动，让我们可以展翅上腾，让我们可以奔跑，让我们可以行走。我们请大家留意经文里面，不是让我们躺在那睡觉，他是全能的，他是大能的，他会赐给我们力量，是让我们更有能力向前奔跑，不是躺下睡觉等着上天堂，不是，是让我们在他面前更加的支取这个能力，可以把天国的窄路可以走过去，可以胜过自己的罪，可以胜过世界的罪，可以在神的面前生命真正可以更新的改变。怎么等？怎么等？啊？怎么等候神？说了半天还是不知道怎么等，怎么办？等候神有三个方面。第一样，在神的话语的里面等候他，要常常在神的话语的里面等候他。你学习圣经，读圣经，求神用他的话向我说话。神的话每一句不带着能力的。第二样，在祷告中等候神，圣灵会有微小的声音跟我们讲话，圣灵的能力会给我们从他而来的属天的安慰，给我们属天的力量。第三样，在肢体当中等候神，也要在教会在团契当中和弟兄姊妹彼此的互相的看顾带导的当中来一起来等候神。这样在等的当中，你才会经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能力，让基督在我们心里面用他的平安做主，很要紧的。我们心里的主 是基督所赐的平安。因为有基督所赐的平安，所以我可以等。因为基督所赐的平安，所以困难临到我，我不慌。因为有基督所赐的平安，灾难临到我，我不怕。因为有基督的平安在我里面做主。那为什么我这里面的主不是基督，常常是我的忧虑，常常是我的烦恼，常常是我的这样的挣扎呢？为什么不能等呢？养过小孩子知道不知道？孩子最不能等的生时候，婴儿的时候，他饿了要吃饭，妈妈拿着奶，看着我奶已经好了，孩子啊，我奶已经好了，好，塞到嘴里面，还不哭了，是不是？他不能等，他连看着他也不行，听他讲，一定要塞到嘴里，婴孩。我们之所以不能等，是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可能我们还在婴孩的阶段，我们需要长进啊。在神面前长进以后，你就可以等。在等的过程当中，在神面前才能够长进。只有等候神的人，你才能够真正去按着神的心意去行。刚刚信主的很多弟兄姊妹就觉得，哎，信主以后祷告很灵，一祷告神就随听，一求神就给。信一段时间好像神不灵了，神好像不理我了，祷告也不灵，求也不给了，为什么？神是给的方式改变了，不再用婴孩的方式给我们。婴孩的方式他会给的，告诉我们他是供应的主，他是爱我们的神，他一定会给你。但是他需要我们长大，他把方式改变，要操练我们在他面前等。等我们可以等，等我们可以长大成人，等我们所求的，等我们所愿的，都是因为等来的，都是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是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神所悦纳的人。当我们愿意等的时候，都是从神来的能力的时候，我们所奔跑的就不是世界的路，是天国的路。当我们从神里等来的能力，就可以胜过那些邪灵，一切的能力我们都可以胜过，我们毕竟可以走到天国的里面。这个是等待非常重要的，要推动我们生命的方向，要等。我刚才跟大家讲到，我这个全时间服侍4年半，在我做全时间传道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最难的是讲道。你看我在上面这个哇啦哇啦讲，但实际上这是我最难最害怕的事情。我在做实习生的时候，神学生实习的时候，每三个月讲一次道，我这三个月特别紧张，预备，哇，三个月以后要讲道了。等到这个讲到临头啊，不是刀架脖子了，讲到临头的时候还没有准备好，怎么看我这讲到不像样，也很想把它扔了，但是没有它也不能讲，很痛苦。后来全时间服侍神，不是三个月，一个月两次，在神面前求他。现在我独立牧会，频率又增加。所以有一个弟兄跟我说，你一讲到不靠着神你一定不是，我说真的是这样，不靠着神我可以说我不靠着神，我不要说我服侍神，我自己就走下去，我自己信仰的道路我走下去，只因为靠着神的缘故，我可以在神面前来服侍他。我不是抱怨讲道啊，请大家不要这个这方面的感受。作为一个传道人，我自己心里面所领受的一定是每个礼拜要讲道，这个是个 basic。因为现在我们在大都市，我们有很多所谓的外来强人可以请。如果神差派我去一个小城市，只有一间教会，我请谁去讲道？是不是我都要一个人去讲？神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兴起传道人 A.B. 金斯宣道会的创始人，一个礼拜讲好几次道呢，不是一个礼拜讲一次。我说每个礼拜讲的是传道人的 basic 的东西，是我应当负的责任，但是我真的是软弱，怎么办？来到神面前来求神，也请大家为我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学习等候耶和华，我们一起来学习，不要浪费在你生活当中的每一样的难处，因为那个难处正是神让你等候他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 现在主我们感谢你，主你的应许是确实的，并且告诉我们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帮助我们晓得怎么等候你，帮助主我们有信心来到你面前来等候你，我们就必可以经历在你面前重新得你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祈求主祝福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所有在你面前领受你话语领受你恩典的人，都在你面前在这条天路上面奔跑不疲乏，行走不困倦。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